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上课，现在时间差不多，也过一点点。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恩，谢谢神赐下美好的恩雨，让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供应。主啊，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来明白真理，来跟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还是上次是今天要讲第十一课，上次我们叫第十课。第十课呢，我们是讲到第三个部分讲完了，就是主耶稣警戒门徒会世人说是会无故的恨他们。我们讲完这个地方了，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入了第四部分了。第四部分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圣灵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就还是从接着这个地方来开始讲哈。因为在这个第三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世人会无故的恨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会无故的恨他的门徒，而且呢会逼迫他们甚至会杀害他们咱们说告诉你们这些事呢，是让你们不至于跌倒。那对于门徒来讲，他们听到了这些，一定会心里就想说，这个老师夫子，真的要走了他们心里面会焦急，会担心，会对前途呢，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只有十一个门徒，这时候主耶稣呢，为安慰他们，就再次向他们讲解圣灵的工作。那这个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上课的第四部分。那我们看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26节那个地方开始。所以那个我们提到圣灵哈，我们以前已经提过了，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曾经五次讲到圣灵的工作。而约翰福音的圣灵论呢，是整本圣经的圣灵论的一个基础，是一个最完备的。那在这五次的提到圣灵里边呢，有两次我跟你讲过了，那是在14章12到17节，他讲到说圣灵的同在另外就14章25到26节讲到说圣灵来呢是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让你想起我说的话。那现在开始呢，是讲到第三次圣灵的降临了以后呢要做的工作。那在前两次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了，就是说第一次一开始呢也是门徒们很担心，第一次来讲呢特别强调的圣灵呢是对属于他的人的这个来与他们陪伴与他们同在在他们里边一个保护的工作。那第二次圣灵来呢，是来说特别来讲到说是要来指教，让你们想起我做的事情这是两次。第三次呢，这是在他讲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这15章26节说的就是从父出来真理圣灵，他来了为要为我做见证。所以第三次呢，他基本就是在强调说为耶稣做见证。完了他说呢圣灵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也要做见证那圣灵做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他见证的圣灵是什么呢？他怎么见证耶稣的呢？圣灵就是把耶稣的话、耶稣的这个他所做的事都启示在我们心里边，人的心里边，让我们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真知道他的是神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见证。而且当耶稣受到逼迫的时候，受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攻击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这即使耶稣看起来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好像是没有能力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但事实上呢，他是有权柄的，他是得胜的，他是荣耀的，这是圣灵做的工作，来见证的工作。那我们做什么见证呢？我们当然也跟做一样的见证，对吗？我们不会说我们今天这里总讲的见证呢，不是讲的耶稣曾经差遣过72个门徒去传福音，对吗？回来以后他们很高兴，哎呀，说连魔鬼都服了我们了，他们就很高兴，说这是见证。 啊，但这里边讲的不是这样的见证啊，不是讲的说是一病赶鬼的见证啊，不是讲的特别是这个就是好像是丰丰富富的见证啊，不是讲的是万事顺利的见证啊，这里讲的是说他们所面临要可能被赶出会堂，面临可能要被杀害，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你们要靠着圣灵来做见证，而不会失去信心，也不至于跌倒啊，不会失去盼望。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仍然是什么就是说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啊，仍然说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主啊，是我的救主，这才是这是这里要做的见证。所以圣灵来呢，第三个工作呢，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啊。下边这是从十六章四到十一节的地方呢，他就第四次讲到圣灵的工作。在这里讲的工作的核心部分呢，是在就讲说他是来了是为义，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啊，来自己责备来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在这以前呢，这个耶稣就问这些门徒了，说你们刚才不这么多人一直问这问那问这问那的啊，说一会儿又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一会儿又想见父神，你现在怎么不问了呢？是不是你们担心了啊？怎么是不是你们担心了？那这个，但是说呢，你不要担心啊，我去是你们有益处的。我说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这里来。我说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什么叫为罪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懂哈，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不信神啊，我们不敬畏神，所以我们呢就要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为罪，我们自己的罪啊。什么是为义呢？为义要自己责备自己呢？因为什么是义呢？没有，我们人没有义人是吧，只有耶稣是义。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就是义啊。耶稣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将把义因着他的救恩归给我们人啊，使我们成为义人啊。然而呢，他在成就这个，他在他那个他被十字架上要死，他还要复活啊，这是耶稣基督的义。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救赎主却被这个时代的人亲手杀害了，被他们亲手杀害啊。这就是说当耶稣的义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更要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个义的原因，他们要自卑，他们懊悔，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啊，就像那个在《使徒行传》里说的啊，他们觉得扎心啊，他们要自卑自己，责备自己，为义自己责备自己，还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就要审判那个恶者，审判仇敌，是吧？那个同样那个人呢，也要面对审判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是耶稣基督的要做的工作，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要自己责备自己。那他第五次又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接下来是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叫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个这一切的真理，这个圣灵来什么时候？圣灵什么时候可以把人引到进入一切的真理呢？是基本上来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就是这个五旬节事件啊，就是圣灵真的是当他来的时候，就让这个打开了这些门徒们的眼睛，让他们亲眼看到圣灵的工作，也亲身经历圣灵的工作啊，让他们真的是对耶稣救恩的他的神性、他的救恩、他的创造、他一切的都明白了啊。这是五旬节来以后，让他们来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他们从那他们开始呢，就是对什么叫一切的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死？他本来耶稣基督说我要死，彼得说你万万不可啊，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那你不能死啊。那耶稣说什么？说魔鬼撒旦你退去。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讲的真理，他们门徒呢一直是似懂非懂，一直在听也听不太明白。但是当那个圣灵真正来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一下子通透了。哎呀，真的是明白了，原来耶稣的死是这么伟大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死就不能复活，对吗？不死怎么有复活的之说呢？他只有死了，被我们赎了罪了，他又复活，又复活又战胜了死权，又战胜了魔鬼。他不仅死了，将来还会看到将来会看到还会升天， 他不仅升天了，他要在这个在天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为我们祷告啊，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不仅成为中保，他还要再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真理呢！啊，像这些呢，就是圣灵会把这些启示一步一步的，借着先知啊，借着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来告诉我们。所以这句话啊，他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他字是圣讲的圣灵啊，这个他字用的是男性的人称啊，不是物质的人称。什么意思呢？他这是一个有位格的、有人性位格的圣灵。所以圣灵是有生命的，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啊，是要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超能力，不是。圣灵是一个位格，所以他用的是这个是用人性的男性的这个位格来讲到的，是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讲到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常常去忽略啊圣灵啊，圣灵它是一个，它是三位一体其中的一体啊，或者说三一神其中的一位啊。他是神啊，他跟圣父圣子是同等的。那神的工作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不能做的，创造我们不能做的，是吗？啊，这个启示我们是不能做的，启示真理啊救赎我们是不能做的。但是这些伟大的工作里边呢，圣灵都是和圣父圣子一起做的啊，从创造开始，从启到后来的启示，到救恩救赎，每件事情都是圣父圣子圣灵来一起做的啊。我们就要查考起来，有很多的圣经，但是呢，记住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圣灵是从一开始啊，从起初啊开始，就跟圣父圣子一起来工作，来创造，来启示真理，来救赎，这是圣灵。所以呢，第后面讲了说，他要荣耀我，就指的圣灵，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啊，他来了是荣耀基督，这有一个次序，就像基督来了就是来荣耀父神。所以基督在神面前是完全谦卑的啊，他说听到神讲什么话，他就告诉你们什么话啊！他看到神做什么事，他也来做什么事。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就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制作。同样，圣灵也是，他说了，圣灵在圣父那听到什么，他就来告诉你们。他看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啊，那些荣耀的事情，他就来告诉我们，来荣耀基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我们在那个，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了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信仰很核心的啊，那个在神的工作呢，每一个位格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他特别的这个特别的工作要做。所以圣灵的工作很明确啊，他就是来荣耀耶稣基督，来启示基督的真理，来吸引我们的信徒，把我们的爱，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敬拜都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来了就是来荣耀神了。所以那个下边我们是第六章的16-13节呢，他就开始讲说，主耶稣预备他的死及复活。什么叫预言他死复活？其实主耶稣在很早以前就一直在预言他的死，他的死了啊。在那个16-18节呢，他就是说他的死和复活他的死马上就要临近了。他用了这个几个词叫做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他讲这个时候呢，那个门徒就不懂了，什么叫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啊！那既然呢，主耶稣马上就回答他们了，说什么叫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啊！那等不多时，再等不多时，这里边基本就告诉我们是在讲他的等不多时，指着他死；那再等不多时，就等他讲他的复活，就讲他的复活啊！所以那个等不多时呢，是等多久呢？说实话，就是等不到一天，几个小时了，就几个小时了。那再等不多时，等多久呢？差不多等3天是吧？啊，主耶稣就复活了啊！这是主耶稣的给门徒们的预言。所以但是门徒不懂啊，他们就会很忧愁。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啊，我会让你们能够重新，你们会重新的喜乐，告诉他们会重新的喜乐。”完了，门徒们就说：“哦，原来这么回事，我明白了。”那他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呢？我们在后边再看啊。对于那个刚才讲到了等不多时哈，那这个 他就讲了这个人他的预言，曾经预言自己说我会被举起来，讲了很多次了啊。其实他讲这个从尼哥底母时开始讲，可是你像尼哥底母能听懂吗？我相信一定没有听懂。那连犹太人能听懂吗？也是不能听懂，甚至他的门徒也是听不懂啊。他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后面我们会看到啊，当那个玛利亚告诉门徒们说那个坟墓里面空了的时候，约翰和彼得都跑过去了。他怎么说的呢？说他们呢跑过去一看就信了，但是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他只看到一个现象，但是他不能想象这到底什么回事啊。那个耶稣真的就是复活，他不知道，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他们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信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是逐渐的来加深的，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这就为什么他们会有忧愁啊。所以那个耶稣说了，说你们当你们看到这个夫子被卖受审判啊，被羞辱被钉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一定很难过，那时候他们就叫做会痛哭哀嚎啊。然而呢，他们会把这种痛哭哀嚎呢转变成喜乐。怎么转变成喜乐呢？那耶稣就用一个这个妇人生产来作为一个比喻啊，说你在这个一开始的疼痛的时候呢，你是哀嚎的，然而呢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结出来啊，这时候就会有喜乐。所以十字架，耶稣的死会带来像生产一样的痛苦啊，然而他的荣耀的复活呢又会带来像生产一样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美好的宝贵的救恩的生命啊，我们的喜乐是真的是应该是从里边来涌流出来的啊，喜乐。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柄，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说做了一个榜样，或者一个 sample， 让我们看到那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贵的生命。当你知道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跟他生命的连接像葡萄树一样，我们也将有那样一个宝贵生命的时候，就是那样一个不朽的生命，那样可以升到天上的生命的时候，相信我们的喜乐是止不住的喜乐，是吧？因为这个生命不是外面世界能赐给我们的，也不是任何的宗教能够赐给我们的，也不是任何的所谓的其他的什么什么不同的宗教的他们的这个教主能赐给我们的，只有在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可以把这个生命这么伟大的生命宝贵的生命赐给每一个属于他的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啊，也是止不住的喜乐。所以这时候当那个耶稣说我还会再见你们的时候，那就指着他将要复活的时候。那个到了啊，我们到二十三节，十六章二十三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那日的是什么日？什么那日呢？这个那日就是圣灵已经降临的日子啊。对，我们可以去向神去求啊，我们可以向神去求了啊。这个那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所以那个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说，你们向神求的时候呢，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奉我的名来求啊，奉我的名来求。这个在整个这个，所以到二十六说，到那日你们奉我的名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他也不用再求父了啊，你们可以自己求父，因为父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讲他的关系啊，因为你们信我，所以父就听你们的了啊。那现在这个有人讲啊，解经家就说这个十六章二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最简要的啊，最精确的一个大纲啊，就是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就这么一个过程啊。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父出来，来到世界做成了工作，从世界又回到父那里去啊。这是整个约翰福音最简要的一个大纲。到那个时候啊，圣灵来了以后，他就到父那里去了。这时候说话就不用比喻了啊，那时候就不直接讲可以了。 所以那个门徒们就说了，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好像从这里好像说门徒听明白一点了，不那么迷糊了啊。他说他知道说啊，我知道了，你现在好像已经再不用比喻了，好像事情讲得很清楚，比以前讲得清楚好多了。所以我们就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句话呢讲得非常确定，但是门徒是不是真的信呢？他们信的程度有多少呢？可以说还不是100%，否则的话耶稣上十字架他们不会跑掉，是吧？啊，他们对吧，他们不会跑掉啊，他们还不是百分之，但是他们听了这些话呢，他们就开始逐渐的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就像当初保罗说的，就像当初彼得说的，说那别人众人那都我却不会，我一定什么啊，我为你去死我都准备好了。但实际上他有没有为他去死呢？有可能后来是，可是面对一个女佣，一个小丫头说你是，你就是他们一伙，他已经胆怯了，他这还没有说面临那么，可是他爱主不爱主，真的爱主啊，否则他怎么会拿刀去砍那个仆人的耳朵呢？是吧？那砍他呢，不是砍耳朵，他是去砍他那一朵，把耳朵削掉。他显然是非常爱主的，他愿意为主摆上，他有热心的。可是呢，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是借着这个我们会反省的。同样，这些人说，这些门徒说啊，那我们就信了啊，我们就信了。可是耶稣基督就像对保罗，就像对彼得一样，说当彼得那样信誓旦旦的时候，耶稣基督呢没有去反驳他，没有说戳穿他，只是说你会低调以前有三次不认识我啊。这个谁呢？这些门徒也说你们信了吗？那说他们说我信，那个耶稣就说现在你们信吗？就同样提出一个问题，现在你们信吗？啊，就16:31说现在你们信吗？那个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他说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没有那么信啊，但是在当时他们来讲呢，他们觉得以为就信了。可是这个耶稣说看呢，时候到了，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地方去，留下独我自己我独自一人。他就是显然耶稣告诉说，时候真到时候你们还是要跑掉的啊，你们现在说你们信了。所以到真正到时候到的时候呢，你们还是会软弱的哈。在整个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呢，讲这个耶稣讲到他的时候到还是不到哈，这个事情呢，一共大概都是一共讲了9次，这次呢就已经是倒数第2次、第8次了。就讲到其中3次说的是时候未到，耶稣就时候未到哈，有6次讲的说时候已经到了，这已经讲到第8次了。到7章第1节时候就讲最后一次，所以那时候呢，他说你们就要分散了，就像说那个撒加利亚。书3章7节讲的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但是也是一个预言的印证啊。所以呢，说呢，但是耶稣说了，说你们要分散了，你们要面临很艰苦的困难的那个情况。说但是说呢，你不要怕，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啊，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一定有苦难的，可是呢，耶稣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了，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呢？是可以胜过这个苦难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他没说胜了苦难啊，他说胜了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一定会有的，不会说让我们没有苦难啊，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力量比苦难还大。啊，因为耶稣把世界都已经胜过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啊。那个，这个苦难这个字呢，在这个又是在原文里边哈，跟前面他讲的那个做比喻说那个生产妇人生产的那个疼痛，它是同一个字啊。他说这里面有苦难，跟那个你们那个有疼痛，跟那个受苦，在生产中受苦是同一个字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就给我们一个。message 就是说，这个喜乐，这个苦难是过去的，它是一种阵痛的苦难啊。这个苦难是过去的，而不是说永远持久的苦难啊。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啊。另外呢，他就说是会赐给我们这个平安啊。这个平安呢，也是在当时门徒们的他这个讲到了16章的最尾巴了啊。所以整个从13章开始，从洗脚开始，14章、15章、16章，哇，讲了4章， 都是在门徒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不停地讲。这些门徒一定是现在当初的情况，一定是，就是听一个头两个大，简直都一共就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啊，讲了这么多东西啊，咱们讲了三个月了，差不多是还没讲太明白啊。他就这么多东西就讲给门徒听，门徒当时是他们是不明白的啊，他们不是不能完全明白，他们心中可能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的状态啊，所以他们非常非常需要平安啊。就是耶稣基督说，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说，我要给你们平安啊，我要给你们平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对于门徒来讲是他们非常需要的啊。所以耶稣说他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属耶稣的人呢，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也能胜世界啊，我们也能胜过世界。所以在这约翰一书在5:4他这么说的，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只要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讲清清楚楚的，耶稣基督胜了世界，我们也一定可以胜了世界啊！这是非常非常，这是我们现在16呢就讲完了，下面17章很有名，我们都知道，管这块17章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因为它是整个通篇就是祷告啊，通篇都是祷告。他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呢，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很难得一见的，就是说两个神的位格一对一的讲话啊，一对一的讲话，而且不仅他讲话，还让他的门徒，还让别人听见啊，还让别人听见。是耶稣基督他给这个对神的祷告啊，就是他对这个父神的祷告啊，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一共就三次。啊，第一次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次是那个拉撒路，啊，那个复活以下对神呼喊祷告哈，啊，祷告。他那个祷告呢，不是说为了求能力啊，说没有我不祷告，就不能拉撒路就不能复活啊，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在那个祷告过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但我说这些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记。是你拆了我来，他是为了造就旁边的人啊。同样，他第二次祷告呢，是那个希腊人来见，要见求见他的时候，他也不见他们，没见他们。他没见他们以后，他就现在心里忧愁，说时候到了啊。他又祷告，这时候天上就又声音出来了，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他又打雷啊，又这个大哥的。但是耶稣又说了，说这些声音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啊。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呢，是为了让众人知道显明他的神性啊，而不是说为了求能力啊。这次呢又是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的一个对父神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又分三个部分啊，很明显三个部分，这个在当里也有啊。第一个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第二个是耶稣是为他已经当时的身边已有的这些门徒们祷告，第三个呢是为将来的信徒祷告啊。他这为自己祷告呢，他重点是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他为自己祷告，他第一个祈求的就是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啊，他说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说这个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让求神来荣耀他的儿子，为什么要求让神来荣耀的儿子呢？因为目的是让他的儿子更能够荣耀神，啊，他不是自私的说你荣耀我，停住啊，我就很荣耀就好了啊。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荣耀能够让神的名再得蒙荣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荣耀啊，我们很荣耀啊，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喜乐，很那个生命不一样啊。我们在很多地方，甚至那个很多的不信基督的人或者其他宗教的人都觉得基督教的人太牛啊，好像就是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主是唯一的主啊，把都看不起别人。我们是神确实给我们荣耀啊，可是我们的荣耀的意思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说我好啊，我配得，我们根本就不配得啊。我们的荣耀的意思是荣耀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啊。所以呢，他说儿子也能够荣耀你，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信的人。这里讲到了永生哈，完了他说呢，下面说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就是永生。这里边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是耶稣亲自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啊啊，他说你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自己自称是耶稣基督啊，他把自己的身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说你信我，信我就是永生啊，这是耶稣自己呢给永生下了一个定义，给自己呢是神儿子的身份啊也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啊。那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个认识这个字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认识呢跟这个你们去查考一下马太福音1章25节，说那个玛利亚啊，圣灵感孕玛利亚，说他那个会生一个儿子，神应许他，那个说只是他没有跟约瑟同房就生了儿子，这个同房这个字就是认识啊，就是认识啊，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说认识真神的时候，认识神差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认识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啊，理性的知道啊，逻辑的思考啊这样的认识，而是真正的生命的交流的认识啊，真正的生命交流的认识啊，是像这个夫妻一样的啊，同房的一样的认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认识才能有永生啊，不是说光知道听说了，知道了也来聚会了，听过道啊，那个能够把思虑背得挺熟的啊，那都不是啊，那真正是跟耶稣基督之间这种生命的关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是葡萄树的关系一样，那个里边的那个生命是互相相关的啊，在这种关系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呢，我在地上荣耀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这是接着是那个这个谁呢？耶稣呢，向神的第二个祈求，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又是提到荣耀啊，又是要享荣耀，求你给我荣耀。这个荣耀呢，跟前面的荣耀不是一个荣耀。在1章4节的荣耀呢，讲的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啊。讲的就是说救赎的荣耀啊，彰显在世人面前的荣耀。而这个现在这个荣耀呢，讲的是在永恒里的荣耀，是讲的是神本质的荣耀啊，是讲的神本质的荣耀，说让我再能够回到那个荣耀里。所以他本来他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再回到那个最荣耀的地方去。这是耶稣基督为自己祷告的两个荣耀，记住了哈啊，两个荣耀，一个是在救恩的过程里边来借着来荣耀神，一个是呢他将回到永恒里边去得到跟父同在永远同在的荣耀，这是两个荣耀。那下面那个他就是为这个门徒祈祷，为门徒祈祷呢，主要呢也是三个部分，因为这个门徒呢他说是这些人是神赐给他的了啊，他的只为这些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啊，因为这些人是要单单的为这些属他的人来在神面前来祷告。他第一个祷告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合一啊。第一个祷告就是合一。其实我们合一听到很多的教导了啊，说合一，我们觉得合一就是基本上和好啊，一起不闹矛盾呐 啊或者一起工作，一起侍奉啊，我们这种合一哈、啊。就是合一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那种生命的完全不分开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呢，合一呢不是光是一个像比如说在组织上的一些合并啊，在理性上的一个同意啊，或者情感上的那个彼此相依偎啊，意见上的协调啊，行动上的统一规划呀、啊，大家一起这个叫什么安定团结呀 啊那这个合一都不是这个合一啊，这个合一呢是在就像耶稣跟神跟父神一样的合一。那种生命里边的不能分开的合一，而这种合一呢，这种合一呢，是神本来就已经赐给我们教会的了，已经赐给基督徒的了，赐给我们生命里边了啊，就像非常宝贵的，就像在这个以弗所书4章4到5节说的，身体呢只有一个，圣灵也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就是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当耶稣基督召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主，就是一个圣灵，就是一个信，一个喜啊！这是一个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了。然而，神说让我们要什么呢？要我们保守这个合一啊！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4章3节就说，说用和平 彼此联络，接力保守，在圣灵里合而为一的心。什么意思呢？有一个传道人讲这个讲的特别直当啊，直白，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啊。他说呢，我们所做的呢，不是努力去争取合一，我们已经合一了，而是要努力做的什么呢？不要破坏合一。我们本来就是合一的，我们在主里面就应该是合一的，可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罪性，使我们的合一被污染了，被破坏了，被弱化了啊，使我们慢慢的好像就失去合一了。这合一不光是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合一，包括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合一啊。这个因为普世的教会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说神要我们在里面呢是做不同的事工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失一，所以竭力保守非常重要，竭力保守我们去追求神，竭力保守我们在神里边的仰望，竭力保守我们的合一，竭力保守我们一起共同的侍奉。这个竭力保守的意思是什么？是一定要紧紧的把自己的心意放在神的心意里边啊。那个所以在基督教信仰里边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轻轻松松的得蒙好处和祝福的信仰，乃是我们在神面前一直和神保持一个亲密关系的这个信仰啊。那个很多年前，在我这个最难的时候，就是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呢，啊师母给我推荐一本灵修的书，叫《竭诚为主》，啊那在那个时候啊，那个他那里边就一直把这个跟神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深刻，非常透彻啊。就这个我就很喜欢这个竭字啊，就是说是全力以赴的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保守合一呢也是这样，是要竭力保守啊我们的合一啊，因为什么呢？容易被破坏，容易这个教会这个合一容易被破坏啊！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竭力保守，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合一，依靠神来合一啊！这是为一方面祷第一个祷告，第二个他为这个门徒们的祷告呢，就是说要脱离那恶者。他脱离恶者的意思，不是说让我们脱离苦难啊，乃是说呢，我们在有恶者的对我们的攻击破坏的时候呢，我们不被弱者打倒，我们不会因为恶者的破坏呢，那个就怎么讲，跌倒啊。所以呢，他的要保守我们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就我们既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然而呢，我们就不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呢，要活出一个我们是盐，我们是光的一个功能啊，来让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啊。来为神来做见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神保守我们呢，脱离恶者啊，不被恶者打倒，不会跌倒，然而呢，却在在这个世界里边啊，去来为神做见证，这是让我们要脱离恶者。那第三个他的祈求就是说什么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道就是真理。用真理使我们来成圣啊，就像那个，因为神说他已经像我们是葡萄树啊，神是为神说我们已经是干净的了，在洗脚的时候，神在那个用葡萄树那个做比喻说，我们已经是干净的了，神已经给了把道赐给我们了啊，所以让我们呢那个在这个得到救恩这个基础上呢，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逐渐的能够成圣啊，成为的因在真理里边的一个生命，明白真理的生命。所以他就说呢，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也叫他们呢因真理能够成圣，这是他在面前的祈在神面前的祈求。好，那下边呢，这是第三个部分，就是主耶稣为将来的信徒祈祷了。我觉得非常感恩啊，在主耶稣升天以前，上十字架以前，居然为你为我祈祷了，是吗？啊，这是他是为所有的因那些门徒们啊的听到他们福音以后信主的人来祷告，那就是包括今天的你和我啊。所以主耶稣竟然啊，那个在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竟然曾经为我来祷告过啊。因为我们是啥这样福音的一代果子，我们是因为听了福音信神的人啊，所以我们真是蒙恩的人哈。所以呢，他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先强调要合一。先强调合一，完了强调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他同在啊，跟我们一直有一个生命的交往交流。同时呢，说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爱啊，在爱里边 能够有神同在。他这里讲到说是父神，是父神在基督里边啊，那基督呢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就在我们里边，是吧？这是一个连接的关系。所以由于父神这非常宝贵，因为父神跟神他们是合一一致的，我们又因为跟这个基督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啊，有同样生命，那我们变成了说这个创造万有的神就成为我们的神，就在我们里边啊。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给万世历世历代以来的信徒们的祷告啊，我们也从中可以蒙恩。这是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这个十七节大祭司的祷告。那个我们下面就要开始十一课的讲授。十一课的讲授呢，实际上十一课的讲授的重点呢，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内容啊。大概就有耶稣基督被捉拿啊，还有他最后受审判、受审啊，彼得有三次不认主，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啊，耶稣的死和他的埋葬。我们先来看耶稣基督被捉拿。耶稣基督在被他们来到这个有三个小部分。对，耶稣这位捉拿呢，一是犹大来带兵捉拿，一个是彼得用刀来护卫主，这两个小标题啊，一个是犹大，一个彼得，这两个人物都是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个就是出卖了主啊，又为了莫名其妙的三十块钱，居然就把他的父子给卖掉啊，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面对，最后他自己自杀。还有一位呢，就是自己嘴里觉得自己很强，结果呢，我指的彼得哈、啊，结果呢，就又不认主。可是他回转到主面前来，却蒙主的蒙主的这个恩待啊，让他能够继续来侍奉神啊。其实这两个人物很有代表性的。其实我是相信因为神赦罪的功能绝对是远远超过我们犯罪的能力啊。这是保罗里面那个也讲了，他的那个恩典一定大于那个罪恶啊，罪犯罪啊，就他一定远远超过我们犯罪的能力。所以呢，只要我们回过头来，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啊，认罪悔改，走新的道路，神都赦免啊，神都使用，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在面前的态度怎么样，信仰的信心是如何。所以那个，在这个捉拿主的这件事情上呢，有几件事情呢，要稍微解释一下。说这到里边有个园子，园子通常我们都知道就是伊甸园啊，就是伊甸园。你能明白是吧？他不是说什么伊甸园，那个科基玛尼园啊，不明白，全都不明白了，越来越乱了啊！对不起啊，那耶稣说的这话，他就出去了，啊，他耶稣说的话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他就过了吉伦西，在那里边有一个园子啊，他们就进去了。吉伦西呢是一个听起来是个小河，实际上已经可能早就没有水了，一个小一个沟。那沟呢是什么沟呢？是从那个耶路撒冷城从那东边这门一出来，它有一个很深的那个沟，从那沟往下走的。完了接着往上走就所谓的橄榄山了啊，就是橄榄山了。这个吉伦西是个很有名的地方。那当年那个大卫被那个亚沙龙追杀的时候，那个特别讲了他是过这个吉伦西啊。完了，进来从吉伦西又过去，上到橄榄山，也一边爬一边哭啊，就是也是他一个大卫一个受难的一个过程啊。也有人讲说，这也是预表了基督教跟这个有个对应关系啊。过吉伦西啊，这个耶稣呢也是过了吉伦西，就上了这个橄榄山，到了一个园子，就是我们其他的福音书里所讲的这个科基玛尼园。那下面讲呢，犹大领了一队兵，这一队兵是多少呢？一队兵呢叫一营兵啊，一队兵通常来讲呢，正常编制是600人，但是他这个正常编制是600人呢、啊，这么多人呢、啊，但是他那个这个叫什么呢？他来抓耶稣不一定来这么多人啊，有些编制稍微小一点，你也知道，在军队里边有些编制少一点，但是他的级别就是这个级别，所以这个来抓耶稣的人，这个人的级别就是个营长啊。他来亲自出马来抓耶稣的啊，所以他们把耶稣是这个如临大敌啊，可以说吧啊，来抓耶稣的时候带着火把兵器，这一队兵是很多的人啊，居然就抓一个夫子啊，要派这么多人来抓，所以那个耶稣呢都知道 自叫临到耶稣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啊，这里边就体现出了这个耶稣的这个，他对这个马上要走的这个救赎十字架道路呢，已经心里非常明白了啊。而且在这个面对这个苦难、面对死面前呢，这个可以说是沉着冷静啊，这个大义凛然啊，这个一点都不会有畏惧。而且当他说，当他们说我要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那些人呢，怎么退后的倒在地上了啊？这个听起来有点像这个话剧似的啊，好像在舞台剧一样啊。但是那个约翰，他是在身边的人，他记载这件事情啊，其他的门徒没有记载，是个真实的事情。那他们为什么会倒地下呢？这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但是又能理解的，因为耶稣是神，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这些犹太人都明白的话，说我是啊。而这个我是就是当年耶和华神他对自己的宣称啊，可以让那些人无所适从。这是我们来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那座能出什么好的吗？啊，你马上想到这句话。我们来找的是抓一个拿撒勒人，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妖言惑众，他经常到处去给我们这个会堂起麻烦啊，有可能会这个影响这个当时的这个政治啊，罗马的统治的这正常的操作，会破坏这个安静啊，那个破坏这个维稳啊，这么一个人，他说我是，让他们觉得非常讶异，被他们倒在地上，就说完了以后，就问他们说，又问他说你们找谁？他们又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如果找我的话，就让这些人去吧。我说耶稣回答。又有爱心又有智慧啊，他 confirm 了，说你们这是你们说的找我，那你就找我好了。当他你两次都说只找我，那你就让这些门徒们去吧啊，不要祸及到他的这些门徒们啊，不要祸及到他的门徒们啊。所以第九节说呢，他要应验一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没有失落一个啊。就耶稣爱他的那个门徒啊，让他们不会在这个可以说不是死，但还要他们来他们做见证吧啊，要见到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亲眼能看到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在将来能够成为教会的骨干。所以呢，他说一个都没有失落。所以呢，这让他们这是耶稣的做的事。这是彼得呢带了一把刀，这也是特别一个记载哈、啊，他就说叫马勒谷的人把他耳朵砍下来了。耶稣的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时候就非常的那个，耶稣呢就把他的使命就是讲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了啊。因为在这个耶稣被抓到以后呢，他就被绑起来了，被送去审判啊，被送去审问。啊，那个在我这边有个小表格啊，就讲的说，在这个整个福音书里边呢，大概记载了六次不同的审问啊。第一次就是这里讲的啊，这个约翰福音只有约翰福音里讲了，到现在亚拿那里，后来到这个盖亚法，后来到公会前面，又到比拉多那里，又到西律，后来又回到比拉多，最后决定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个表格，往往我们要去查呢，可以再仔细的查。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只看一下约翰福音相关的哈、啊。那个在这三次审，在六次审那个审问里边呢，前面三次都是比较宗教性的啊，是到亚拿、盖亚法那里，或者到公会面前啊，都是宗是受这个犹太人律法的审判啊。那他们用律法来审问耶稣啊，来抓他的把柄啊，来找他的把柄。那后面三次呢，是在比拉多，完了又到西律啊，西律王那里啊，完了又回到比拉多这里啊，是这个受外邦人的审判，受这个政治的法律的审判啊，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我们再看这个今天的这个，从十二节开始。这个千夫长是很大的官啊，他们那个他又捅那么多兵，他就拿住耶稣就把他绑了，就带到亚拿那里。亚拿呢是曾经是以前的大祭司，是现在大祭司的岳父，所以他理论来讲呢，就像说 一个局长退休了，我仍然叫局长啊，对吧？啊，不会说退休局长，或者说是啊张局长退休了，我说张先生不还叫张局长啊，虽然退休了啊，这个他这个大祭司虽然他当时不认大祭司那一任，但是大家还管叫大祭司啊，而且呢，觉得他做过大祭司也有权柄，更何况他是现任大祭司的岳父，那就是倚老卖老哈、啊，所以就说不定他是。抓耶稣的主要的操纵者啊，主要的操盘手啊，对，就是所以呢，要到他那里先过一下关，而且呢，所以他就先送到这个亚拿那里去了，送到亚拿那里去以后呢，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他第一次不认主，叫彼得第一次不认主啊，就是这可以这么说吧，是一种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彼得自己认为是非常刚强啊，他已经都准备牺牲生命都不怕了，他居然在那种气氛下，他居然就害怕了啊，就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跟耶稣的门徒，他都不敢承认认识耶稣。那所以这样我们自己也反省，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热心，很勇敢，很属灵。很奉献，但事实上呢，可能在一些环境下边的话，我们是需要神同在的特别恩典才能度过那个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我在这边也是特别的呼吁一下，就是说为正在侍奉的工厂的那些宣教士们祷告，他们有时候很孤独啊，出去的时候啊，侍奉的时候都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相伴。啊，他们觉得很刚强，但到了侍奉的地方呢，就是面临很多的苦楚啊，所以要为他们的侍奉祷告啊。如果你知道谁在侍奉，或者你不知道啊，心中挂念这件事情啊，为他们祷告。所以那个我们今天自己呢也是反省啊，所以这个彼得呢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他觉得不承认就不承认了啊，他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啊，这时候那个。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差役啊，用头打他。他说：“我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不是。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可以这么说啊，在亚拿这里的审问呢，对，即使是在犹太人来讲，也是非法的审问啊。他们有规矩的，不是没有规矩的。在犹太人，他们的律法是很全备的啊。比如说这个，耶稣上来就问他啊，二十一说你为什么问我呢？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就今天现在的律法其实也是都延续下来的，就说你如果把我抓来要问我，你总要讲一个理由吧，要一定有一个先有一个告诉的人啊，或者有一个证人说我曾经看到他做了什么事了，完了我才来抓你，完了你再回答我都被抓的再来回答问题，完了再来审判。他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控告耶稣，没有任何人拿出一个违法律法的事情来指控耶稣，他就说你说吧，啊你怎么样了？那耶稣说我说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见呀，你到底凭哪条来抓我的呢？没有啊，完全没有，所以耶稣完全没有做非法的事情，即使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环节也没有做非法的事情，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抓他，但是他们就是要抓他，所以他们就审问耶稣，说审问耶稣。是审问不出来又打他，打了结果呢是也是犯法的啊，你为什么打我呢？他们没有理由，就把他送到这个该亚法那里去了，就把他送到该亚法那里去了。送到该亚法那里以后呢，这个就发生了另外的事情，就是彼得在那里就是另外有两次这个不认主啊。彼得那里另外两次不认主，所以这两次那个很快哈，所以当那个鸡叫的时候，他刚刚说的第三次的时候啊，说彼得不承认，鸡立时就叫了啊，所以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呢有更多的更细节的描写， 我相信彼得这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啊。那个鸡不叫他还不知道呢啊，他就是胆小不承认地方。当鸡叫，他想起耶稣的话了啊，说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啊，鸡叫两次以前三次不认主，解释更具体啊。所以那个让他非常痛苦。这是彼得，我认为这是彼得后来蒙恩更大的原因之一哈、啊。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去失败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对一个失败跌倒的人，他的恩典是更大啊，是而且呢是有更美善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往后要思考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比拉多这在那个该亚法这里呢，三次不认主，使得我们看到了反省了我们的生命啊。那后来呢，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到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谁呢，耶稣呢，就去押解到这个叫做衙门去了啊，押解到衙门去了。这衙门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部门了啊，就是这个比拉多呢是巡抚，就是说是罗马帝国派到这个地区来的一个总管啊，应该是啊最大的官啊，特别的官啊，被派的他有自己的一个办公的地方，他被押到这里边来了。那这时候比这个，我相信呢，这个我觉得有解经家解的也对。其实呢，比拉多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耶稣的事情，他有两件事情的两个方向。一个呢，他这个耶稣当时是新闻人物，可以这么说啊。满耶路撒冷都传他啊，只要一有什么节庆，说这个人来没来，因为他行太多神迹了。而很多事情实际上是犹太人期盼的，他们的已经400年没有神的声音了，他们巴不得真正有真的，可是呢，这就跟他们不相吻合，这是他们很矛盾的地方。所以传得沸沸扬扬，比拉多应该也听过，后来我们也知道，后来那个希律比拉多都跟他讲，都想跟耶稣多聊一聊，多谈一谈。再有就是说，那一个营的军兵也不是随便出去的啊，那不是管会堂的那个差役，那是真正的是罗马军兵啊，那也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所以比拉多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呢却希望呢跟这件事情能脱下干系啊，他不想去啊成为千古罪人，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成了千古罪人啊，那个他这个，所以比拉多就他带去以后呢，就是。有的过了，比拉多的就开始审问他。那我们的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呢，可能最后一次讲，下次我们会把这个耶稣被审问、受难、受死和复活，我们都会 cover。我们主要还是我们尽量去找抓到里边的这个主要的 message 啊，完了这个事件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熟悉，所以可能就不那么把这个事件从头到尾的这样每个细节来走了。好，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谢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在约翰福音中实在看到了真理。主啊，谢谢你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之苦，真是你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谢谢你，真是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求神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美好的工作、感动的工作，认识耶稣基督，也荣耀耶稣基督。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